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我们能够走得过来，你知道这样一种的安慰，比那个没有经历过的人啊，比我一个做牧师的一个大男人啊，大老爷们儿，你去安慰那个不一样，大家明白吧？不一样的，我们受这样的苦难，神有一个美好的目的，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安慰，也去安慰那遭同样患难的人。我们下面一点继续来看，我们在患难当中来忍受，忍受的目的是什么？和神赐我们安慰的目的是一样的。使徒保罗在这里继续讲，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人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当中，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以前有讲过的，还记得吗？用英文来说就是 Why 啊，用中文来说就是无语问苍天呐，是不是？老天呐，到底是为什么？我理解。I've been there。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主啊，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仍然可以问为什么。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除了问 why， 还应该问一个什么问题？也是 W， how， 不单要问 why， 而且要问 how， 不单要问为何，更应该问如何。但是为何我们可以问，可是有两种的问为何，两种的问苍天。一种的 why， 大家注意哈，是没有信心的，是抱怨的，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是我？很绝望的，老天爷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充满了抱怨的，这样一种的 why。 还有另外一种的问这个 why， 是像使徒保罗这样子的，他也在这里探究一个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这样一种的 why 正好相反，是有信心的，是在主的爱里面的，还有呢，是满怀着盼望的，信望爱都有，这样一种的 why。 保罗说，我们受患难，我知道为什么，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你要看到保罗这样一种属灵的境界，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生命吗？那我受患难是为了你得安慰，你得好处。我们得安慰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们，都是为了你们。有信，有望，有爱。然后保罗继续说，说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很真实的讲出来，不是世界上的那些掺了水的福音，哎，给人得好处的福音，成功神学啊，那种按摩的福音，你来到基督这里吧，你就不受苦楚，哎，你就不经患难。不是，保罗很清楚的讲，我们若是跟随主一起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们也会受苦楚。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在我们的退休会当中，我们的讲员王牧师有讲到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若是真的是神的儿女，若真的持守那亘古不变的真理，走十字架道路，我们一定会受什么？受苦难，大家记得吧？这是绕不过去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的安慰，很真实的说，是能叫我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不怕，靠着主的恩典必胜过。所以两种的问苍天，两种的外，我们当选择是哪一种，有信望爱的还是没有信望爱的。在神的眼光当中，任何的患难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益处。我们都晓得，大家常常说苦难能够变成化妆的祝福，虽然并不是对每个人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有的人很可惜，苦难受了白受，还要再受，为什么？功课没有学。但是对有的人，管教也能够成为成长的功课，苦难能够成为化妆的祝福，管教能够成为成长的功课。他经历了，他得着了，不单他得着了，他又能够去帮助其他的人。保罗说，我都是为了你们，他知道这个原因和目的在哪里。你们受我们的苦楚，你们也得我们的安慰。我们是与使徒一同来承受，但是我们也要晓得，我们更是与基督一同来承受。我们所有的经历都能够变成我们的益处。你知道使徒保罗呀，对不起，使徒彼得呀，我们说另外一位使徒彼得，他也曾经有很软弱的时候，是不是啊？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大家都说了三次不认主啊，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但是在主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跟彼得还有两句话，有弟兄姊妹记得吗？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2章31到32节，主对彼得怎么说呢？说西门西门，以后有机会我们来讲圣经当中一个系列的叫双重呼召 Double Calling。每一次当神呼召一个人，连着呼召他名字两次的时候，有特别的意思的。在这里主连着呼召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撒旦的攻击一定会临到的。然后主怎么说呢？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耶稣的祈求不是说这苦难不临到你，这个打击不临到你，不是。主耶稣怎么祈求呢？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然后有一句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千万记住这句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就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我在帮助有遇到患难痛苦的弟兄姊妹啊，生命当中遇到难处，婚姻当中遇到难处，遇到其他方面的难处，我去帮助他们做这个辅导协谈。有时候弟兄姊妹很感恩，我说你不要感谢我，你真的不需要感谢我，我为你的祷告，我的盼望就是你回头以后能兼顾你的弟兄。你有了这样的经历，得到主这样的恩典。最近我在帮助有两对夫妻，婚姻当中都是出了极大的问题，不管是有报警的，不管是有各种其他严重的婚姻当中的状况，都是本来要濒临破碎的，要离婚的，已经觉得完全彻底没有指望的。那感谢神，我是为他们祷告，反复的劝说，用主的话语来指引，来安慰，必要的时候要责备，让他们回过头来。最近有一对夫妻，感谢赞美神，细节我不能够讲。有对夫妻，他们自己都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了，这婚姻肯定走不下去了，但是完完全全靠着主的恩典，也是神行的神迹，他们破镜重圆。前不久我和师母去跟进，去探访，给他们继续做造就陪谈，带他们一起查圣经。 我们就讲到这件事情。那是他前不久正好听到我讲这篇道，他就说，他说牧师，我听到心里去了，我明白以后如果再有其他的夫妻有婚姻，他们遇到像我们这样大的难处，大的波浪礁石，要触礁要沉没的时候，牧师，我可以去帮助他们，我可以把我们的经历分享给他们。一边说这个弟兄，这位丈夫一边流泪，一个大男人一边流泪。我说感谢神，感谢神。第一点，当你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你能够用你自己原来痛苦的这样的经历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知道第一个你已经胜过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已经完全的胜过了。第二点，你更加的刚强了。做一个去帮助别人安慰别人的人，比做一个单单只是得安慰的人是更有福的。第四，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保罗在患难当中受死的压力。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经历过多少的痛苦患难啊！服侍主的人也往往都有这样的受死的经历，被杀的经历。这个受死被杀的经历既可以从实际事实上来指，也可以从一种比喻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有多少人前赴后继，真的是为这个信仰最后把命都摆上。当年的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除了全乱啊，全匪之乱，或者各种要兵荒马乱，这个官府的抵挡逼迫等等，还有生活的条件的艰苦，瘟疫疾病饥饿痛苦等等，很多宣教士离开欧美的时候是要写下遗言的，去了就不准备回来的。今天的宣教士感谢赞美神，已经比当年要好多了，有的是三年就回来 furlough， 以前是七年回来 furlough 一次，现在有三年回来就 furlough 一次，坐着飞机就能够回来。现在的这些这个通讯的条件，生活的便利等等，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整个普世教会出来的宣教士还是那么少，当年的宣教士漂洋过海坐几个月的轮船，到了那就准备死在那里，埋在那里就不回来了，就是立定这样一个心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所爱的这片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民。那除了这样一种 physical 的真实的受死的经历，还有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还要有这样一种的象征比喻性的但是也很重要的这样一种被杀的经历。十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讲道，当时加拿大有一个恩福协会，有几年他就安排我在一年在加拿大东岸做这个巡回布道，一年在西岸做巡回布道，那个蛮辛苦的，就一两天就在一个城市，然后马上又到另外一个城市啊，各种交通工具都要做啊，要去传福音啊，因为加拿大这个从国内来的移民比较多，新移民比较多，有一些比较偏远的省份你都要去。那么呢，有一次在加拿大一个城市，在 Montreal 啊，蒙特利尔，在那边正好赶上周末啊，礼拜天。那礼拜天呢，上午呢，他晚上是在那个教堂有布道啊，上午呢有的时候呢有的教会如果安排请这个布道讲员来主持正道我就去正道，人家呢那次没有安排请你正道，我就在他们教会参加这个敬拜，坐在那里听道啊，我很感谢神。他们的牧师那天讲的那篇道呢，讲到启示录那个被杀的灵魂啊，那被杀的灵魂， 他就说，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一种被杀的经历啊，不一定是掉脑袋这个啊，这个就一次过就没有了啊，但是他说我们是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这样更深的被杀被斩，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生命旧性情，在经历一些的磨难，一些的打击，一些的试炼当中，被熬造的更完全，有这样一种被杀的经历。盼望我们也能够靠主的恩典去面对。今天我们已经大部分人不会遇到这样的啊，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等等等等。顺便一提，大家知道这是在圣经什么地方吧？希伯来书11章，又叫做信心伟人的长廊 ，Hall of Faith。你看美国有好多 Hall of Fame， 对不对啊？名人这个名人馆，那个名人馆，棒球名人馆啊，橄榄球什么名人馆啊，这个什么赛车名人馆等等名人馆 ，Hall of Fame。我们说这不是 Hall of Fame， 这叫 Hall of Faith， 啊，信心伟人的长廊。哪一个信心伟人没有经历这样的苦难，甚至被杀的经历？包括老约翰，老约翰不是被斩，是被关监禁在拔摩海岛上面，但是同样仍然在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更深的对付。保罗有没有？保罗也有。所有经历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同受基督的苦难。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我们的基督也曾经被杀。保罗在第9节说，自己心里断定也是必死的啊，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受死的边缘啊，这种必死的经历，但是没有停在那个地方啊。弟兄姊妹，我们受洗的时候啊，与主同复活，没入水中，是不是就停在那里了啊？不出来了。我做牧师给人受洗就往里一摁就完了吗？这不是就麻烦了？没有。我们每一个受过洗的人，你都知道，你从水里没进去然后怎么样啊，要出来的。我们基督徒盼望就在此。保罗前面讲到受死的这样的经历，你来看啊，受死这样的压力，但后面马上就讲复活的大能。我们心里断定是必死，但是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这叫做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有这句话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个成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置之死地而后生。但这个死和生跟世人的讲的死和生不是一个概念。还有在这第9节另外一个秘诀叫我们什么呢？不靠自己，然后有一个是什么啊？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若是我们靠自己，我们生了还要死。你说是不是这样的？你说你靠你自己的话，你就是生了，最后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一死啊。在圣经当中，主耶稣甚至有教育有些人复活，复活了以后呢都还会死。但是若是我们与主同死，就必同活，也就不再死了。保罗在这里说叫我们不靠自己，然后他进一步的讲了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只靠神。这点很宝贵，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一些年，跟随主一些年，多多少少我们总会靠神吧。你说是不是这个话啊？讲实在话，讲心里话，多多少少总会靠神一点吧。遇到患难的时候总得要做个祷告的，这意思也要意思一下了。神啊，帮帮我啊！ 总是要翻开圣经，找两节圣经读一读，跟基督徒谈一谈。平时不太去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哎呀，总是要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一下，知道自己心中有些亏欠。丁子问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平时我们信仰上不追求，遇到困难了我们就更不追求，不是这意思啊。平时信仰不追求，遇到困难你来追求，这是感谢神是好的，要多多的来敬拜神。我更盼望你不单是意思一下，更是全然的来敬拜，叫做只靠神。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的问题不是不靠神，是不完全靠神，一半靠神，一半呢靠自己，一半靠神，一半靠世界，一半靠神，一半靠朋友，一半靠神，一半靠自己的能力，等等等等。保罗不是，保罗从世界上来讲，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学问，他都有，非常出色的人物。但保罗在这里明讲，他说不靠自己，单单的100%的靠神，是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与神的大能比起来，我们人的一切都暗淡无光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验，一切的一切啊，我们的人际关系，朋友圈等等等等，暗淡无光。耶稣恩友里面有一首歌说，亲或离我，友或弃我，你靠人，你最后发现人很多时候靠不住，今天挺好的，明天就翻脸。今天觉得这个人是这样子，明天怎么这个人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太有了。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信实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主，是永远爱你爱我的神，更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第六点，我们来看在患难当中得救的保证。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虽然这个礼拜我们背诵默想经文的是第四节不是第十节，但是也请大家来思想这些经文，这些经文特别的棒啊，特别的宝贵。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会有一种的这个误解，觉得呢曾救过一回就完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救恩的稳固性，弟兄姊妹哈，这以前我们在神学课这个主日学我就讲过的。如果你问我关于救恩论，去年我们讲过救恩论，如果你问我救恩的稳固性，我相信啊，我相信救恩的稳固。或者你问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可以也说我是倾向于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也很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神学家、传道人、弟兄姊妹啊，对这个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很大的保留，因为带来太多的误解啊，太多的扭曲，太多的掺水，太多的迎合人自己的一个心意去啊。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一定是过去式嘛，对不对啊？在过去某年某月某日，我曾经一次的得救了啊，我做了这样一个觉知祷告了。或者说有人更完全一点，觉得我是到水里去泡过一下出来了我就得救了， I'm OK, I'm all set 就完了，这就是曾救我们。但是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的救恩若是你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我相信得蒙神的保守，我相信圣徒的坚韧，没话说，没问题。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这个救恩就一次过，然后你就完事大吉，躺在神恩典的温床上睡大觉，手里拿着一张天堂的门票，在那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吃喝嫖赌照样去做，你认为你还能进天堂？大错特错。他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救恩已经得到，这叫做尚未 already， 但是并没有完全 not yet。我们仍然在这样一个得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全然的得赎，身体没有得赎，我们今天仍然住在这样一个帐篷里面，我们的老我旧性情常常还会出来来攻击我们，来诱惑我们，这个败坏的世界常常来搅动我们的心，这是真实的征战。 仍然是完全的靠基督，靠他的十架救恩。他曾救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我们还是要靠基督。圣经明讲，我们要战战兢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讲的，这不是任何一个神学家讲的，这是圣经主的话讲的。这与我们所相信救恩的稳固实际上并不矛盾，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在那个美好的天家、永恒的应许当中，一切的悲伤、痛苦、眼泪、死亡，那时候都会过去。在神永恒、善良、纯全、可旨意、喜悦的旨意里面，并没有患难，伊甸园里没有，新天新地里也没有。只是在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有这样一份至暂至轻的苦楚。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叫至暂至轻的了吧？它是暂时的，它是轻的，因为主的恩典是重大的。让我们能够正全的、清楚的、明明白白的来看我们信徒的得救，都是恩典。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患难中祷告的团契。第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刚才刚刚讲，不靠别的，只靠神，不靠自己，只靠神。这里呢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还好我们前面做了一个伏笔，先告诉弟兄姊妹，圣经主的话语启示的非常准确，极其完全，绝不片面。我请问大家，我们靠神与信徒的帮助矛盾不矛盾？不矛盾，绝对不矛盾。刚才我们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神帮助我们，神安慰我们，为的是什么？神让我们成为他恩典流通的管道，他的安慰、他的帮助流通的管道。我们去帮助别人，不是靠自己，我们帮助别人也不是高抬我们自己，我们去帮助别人也不是让别人去感谢我们自己。那我们跟世界上的人还有什么区别呢？不是的，信徒的帮助首要的是在祷告当中的帮助，为使徒保罗迫切的代祷。当然同时有很多实际的帮助，我们在使徒保罗书信当中反复有看到，在他痛苦当中，在他缺乏当中，其他教会的信徒一次又一次的不单有祷告代祷，而且送关怀、送钱粮、送实际的安慰、衣服等等等等，来安慰、体贴、关怀。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人给人的帮助，雅各说也讲得很清楚，给人的帮助不是单单只是口头上我为你祷告然后就把人打发了，哎，你就平平安的去吧，不是这样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给人的帮助一定是从祈祷开始的。世界上帮助，看这个人饿了给他东西吃啊，看他冷了给他东西穿，仅此而已，献一份的爱心。这些事情我都做过。我在国内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当时国内就开始就叫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支持会，帮助那些边远的贫困的山区的那些失学的儿童能够读书。我们曾经到国家重点贫困县去扶贫，去考察这个希望工程落实的情况。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些，那时候没有信仰，就是用人文的关怀，再大不了就是让他读几年书，识些字。我以前有做过我这个见证，我也写在我的自己的见证里面。然后呢，那时候在国内大学也读书，最认真学习的上的课是什么呢？最认真上的课是新东方，学托福GRE而已。其他的课那时候都不认真学，60分万岁。然后到新东方读书，新东方那时候的那时候还不是现在的这个什么企业家呀、富豪大款一大堆的名衔了，那时候就是这个骑着个小三轮车，然后各处这个讲课啊，下海这个办新东方的玉米糊老师。只有玉米糊老师吧，就是当时学生们给他开的很友善的玩笑，俞敏洪啊， 俞敏洪现在是大名鼎鼎，那时候听俞敏洪老师在那讲大课，一个大阶梯教室啊，那同学们在那学这个英文。有一次这个俞敏洪老师后来发现，听说这个新东方老师要求这样讲着讲着课，然后呢就得岔出来啊，讲个故事啊。我现在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跟我们这个信息密切相关的。俞敏洪有一天他突然就讲了，讲着讲着提，他说你们这些学生辛辛苦苦的把自己的那件食堂饭票钱，我们那时候读书90年代这是很苦的，很穷的啊，不像现在的学生啊，那都是很比较富有啊，辛辛苦把那饭票钱省下来，捐出300块钱、400块钱、350块钱等等，然后呢捐给一个希望工程的失学儿童。你们觉得你们挺高尚，我告诉你，顶多让他能够读五年书或者六年书，那时候确实就像希望工程在各个地方不同，有的是五年，有的读六年。我告诉你，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够读个几百个、一千个字，长大以后能够多看几本色情小说而已。俞敏洪老师的原话，我当时听了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参加我们学校希望工程支持会，就是在那献爱心，这个推动希望工程。这个是个团委组织的这些事情。但是我生气完了以后仔细把他的话听进去，我觉得有道理啊。我觉得真的有道理。在我们这样一种没有信仰的人，只懂得人文关怀的，只懂得靠着世界的这些的东西给人提供这些世界有限的帮助，你能够给他终极的盼望吗？那时候我正在寻求信仰。虽然俞敏洪他不信主，但他那句话对我实际上有很大的冲击。我也写在我自己的见证里面。那我们基督徒给人的帮助，首要的一点，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帮助，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用祷告来托住。你知道我这个记得有一位，我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有一位老牧师，他就分享说，在教会当中有一群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每天来为牧师祷告，每天来为牧师祷告。说他在他经历难处的时候，在他经历一些打击的时候，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自己都能够感受到，非常真实能够感受到弟兄姊妹为牧师祷告的那个力量来拖住他。你不要觉得悬，一点都不悬，我们基督徒祷告的力量是很真实的，这是祷告的大能，这是带到主的面前真实的帮助。祈祷就是真实的帮助，而且我也相信真实的祈祷一定会带出真实的行动来。当我们看到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患难痛苦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为一个人迫切的祷告，神一定会在你心中有催逼，去真实的去帮助这样有需要的人。你这个祷告不是敷衍的，我为弟兄姊妹的祷告也不应当是敷衍的。有时候基督徒常常有一句话变成我为你祷告，说完就忘了，是不是？好像是对人一种的敷衍，这个我们就犯罪了。说重一点啊，我们就犯罪了。我在学的操练一个功课，以前我的神学教授说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 liar on prayer 啊，就是在祷告上的一个撒谎的人啊，说我为你祷告回头就忘了。那我们的教授说我怎么样呢？他说我只要说完为你祷告，我立刻就为他祷告，有机会我就拉着他，我现场就为你祷告。如果是在电邮当中写了为他祷告，如果放下我的这个手，离开键盘，放下我的工作，我立刻就为他祷告。那么我在真实的不断的祷告，而且还不是一次，我们更应该常常记得为弟兄姊妹来祷告，圣灵就会催逼我们来做出真实的行动，来帮助我们有需要的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祷告的团契。而神的恩典也借着信徒的祷告来临到我们众人，临到我们众人。好，我们自己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患难中献上的赞美，患难中得赐的安慰，患难中忍受的目的，患难中受死的压力，患难中复活的大能，患难中得救的保证，最后患难中祷告的团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殿的主，我们同心到您的面前来，感谢主。我们纵然经历各种患难，主，但您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在主的里面有平安。您赐给我们何等真实的力量 安慰，在信望爱当中，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您的恩典的手，您的钉痕的手，都是掂量过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安慰，能够去安慰帮助那遭同样患难的人。求主使恩赐福给我的众弟兄姊妹，有正在经历磨难、痛苦、打击、试炼的，恩典的主，信实的主，求主您搀扶，求主您引领，求主您亲自安慰，帮助他们，帮助我们回过头去更坚固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样遭患难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